部深远浩大的中国历史，无数纷繁庞杂的书序介说。顺天时正面开讲中国历史，再现5000年神传文化的辉煌事业。神传文化系列广播节目《中国历史正述》隆重开播。五帝之八，多朝始祖帝库。颛顼以德治国。颛顼登帝位以后，设立了五官，他重用了少昊帝的四个儿子仲、该、休、息，任命仲做木政，称为勾芒；任命该做金政，称为入收；休和息轮流为水政，称为玄冥。又任命炎帝的后代勾龙为土政，称为后土；任命自己的孙子离为火政，称为祝融。颛顼在位时以德治国，把天下治理得非常好。敦煌写本《天地开辟以来帝王纪》记载，颛顼在位期间曾经遇到了5年大旱，颛顼就责备自己没有德行，而使天降大旱，百姓遭殃，于是举行祭祀，祈天降雨。他把自己作为祭祀神灵的牺牲贡品投身大海，来表明对上天的敬仰和对百姓的爱护。颛顼投海以后，海神不敢接纳，于是出现一条大鱼背着颛顼浮出水面。上天被颛顼的诚心感动，立即降下大雨，那一年获得了大丰收。大代礼记里记载了宰我和孔子的对话。孔子说，皇帝的孙子颛顼大帝乘龙巡视天下，北边到达了幽灵，南边到达了交趾，西边到达了流沙，东边到达了盘木。这个范围以内，凡是有生命有灵性的，日月所能照射到的，无不顺服颛顼。另外，据说颛顼在黄历的基础上做了改进，建立了颛顼历。他和黄历、夏历、阴历、周历、鲁历一起被称为六古历。颛顼历在秦朝和汉朝初年得到普遍使用，以十月为岁首，颛顼也因此被称为历宗。颛顼的后裔。传说颛顼一共有24个儿子，据记载，春秋战国时楚国的国君是颛顼的后裔，屈原和楚王同族，所以屈原在《离骚》中也自称为颛顼，也就是高阳氏的后代，并引以为自豪。《左传》记载，颛顼有8位儿子，非常贤能，世称八凯。《史记》记载说，舜举荐八凯任后土的职位来管理百事，之后一切都被管理得井然有序。另外，颛顼也有几个不成器的儿子，其中一个叫穷禅。穷禅是舜帝的祖先，他和自己的弟弟王良争夺帝位，把王良赶到雷泽，结果王良死在雷泽，变成了鬼出来害人。颛顼权衡再三，决定把帝位传给仁厚而贤德的库。库是颛顼的堂侄，也就是少昊的孙子。结果穷禅不但没有当上天子，反而连封国也没有，成了平民，怨恨忧郁而死。另外，颛顼还有一个儿子名叫陶物，喜欢作恶，无法管教。他和皇帝的后代浑敦、少昊的后代穷奇、晋云氏的后代饕餮一起被称为四兄。后来 他们被舜帝流放到四方的荒蛮之地。颛顼帝一共在位78年，98岁驾崩。《山海经》记载，颛顼死后和他的九位妃嫔葬在东南海之外遥远的富余山，颛顼葬在山的南面，九嫔葬在山的北面。天生神异的帝库。颛顼驾崩后传位给他的堂侄高辛氏，也就是帝库。帝库是少昊的孙子焦吉的儿子，姓姬名俊。焦吉娶陈封氏的女儿卧蒲为妻。一天，卧蒲踩到了一只巨大的脚印，之后产生感应，生下了帝库。据《史记》记载，帝库一出生就很神异，自己说出了自己的名字。帝王世纪也有类似的记载，说帝库刚一出生就说自己的名字叫俊，他生有骈齿，具有圣人的德行。帝库从小就非常贤德聪明，他在15岁时被颛顼选中，从而辅佐颛顼治理天下。后来他受封在新地，所以也被称为高辛氏。在帝库30岁时，颛顼驾崩，帝库继任颛顼的帝位，成为天下共主，具有五行之中的木德。天下大治。帝库继位后继续施行颛顼的治国之道，把天下治理得非常好。史记赞颂他说，帝库治国像雨水灌溉农田一样，公正无私，不偏不倚，遍及天下。凡日月能照耀到的地方，风雨能到达的地方，没有不顺从归服的。共工曾在颛顼时作乱，被颛顼打败以后撞断不周山。共工死后，他的儿子竖气继任了共工的位置，成为新一代共工。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竖气在帝库登基后再次作乱，帝库就消灭了他。在帝库继位的第16年，还派自己的叔父，也就是颛顼时绝地天通的仲，领兵灭掉了有快这个诸侯部族。帝库在位时命令贤黑创作了九昭、六烈、六婴这几支乐舞，还有一个名叫锤的人发明创作了皮、鼓、钟、磬、吹铃、管、埙、池、陶、锤钟这些乐器。帝库就令人用这些乐器演奏以上的乐曲，竟然引得凤凰、天鸡等神鸟飞来翩跹起舞。帝库大喜，就用这些乐曲来祭天，赞颂天地的圣德。多朝始祖。另外，尧帝和商朝、周朝的帝王都是帝库的子孙，帝库可以称得上是多朝始祖。大代礼记记载，帝库曾为他四个妃子所生的儿子进行占卜，结果占得他们都拥有天下。帝库的元妃是有台氏的女儿，名叫姜元。姜元在野外行走，看到巨人的脚印，感到很欣喜，就踩了上去。结果他受到感应，怀上身孕，后来生下来一个男孩。姜元觉得这是不祥之物，就把它扔到小巷里，结果牛马路过的时候都远远躲开，不敢踩踏。扔到山林里，可正好赶上林子里有很多人，又把它扔到结冰的河面上，没想到鸟儿都飞过来用翅膀为它取暖。姜元觉得非常神奇超常，于是就把孩子留下来抚养，给他起名字叫契。契在舜帝的时候教百姓播种白谷，被封在台，又叫后稷。他被赐姓为姬，成为后来周朝的祖先。关于这个故事，《诗经·声民》说， 姜元踩到了天地足迹的拇指处，受感应而生下周朝的始祖后稷。中后稷起和安陆王碑的柱里记载说，姜元所踩的足迹是五天地中东方苍帝的足迹，所以后稷是苍帝在人间所感生的。苍帝五行为木，后稷是周朝的始祖，所以周朝具有木德。帝喾的次妃是有松氏的女儿，名叫简狄。一天，简狄和另外两个人一起沐浴，见到一只黑色的鸟掉下一枚蛋，简狄就拿起鸟蛋吞了下去，结果她怀孕生下了一个孩子，取名叫谢。谢后来辅佐大禹治水有功，被封在商地，成为商朝的始祖。因此《诗经·商颂·玄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帝喾的第三个妃子是陈封氏的女儿，名叫庆都。据说庆都生下来就很神异，常有一朵黄云覆盖在她的头上。一次庆都到河边出游，遇到一条赤龙，因此她受到感应而怀孕，14个月后生下一个男孩，名叫放勋，就是后来的圣君尧帝。帝喾的四妃居姿氏名叫常仪，生下了智。常仪在四妃里排名最后，可是智在兄弟里却是最年长的，所以帝喾驾崩后，智继承了帝位。帝喾30岁登帝位，直到105岁去世，在位70余年。《山海经》记载，帝喾死后葬在狄山，也就是汤山、岳山的北面。听众朋友，这一集的《中国历史正述》系列广播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本节目由神传文化之中国历史研究组与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李怀恩播出。下次节目请您继续收听。